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那么还是先来看我们 SBS 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哈。据总理莫里森确认呢，澳洲政府的一项秘密行动呢，已从叙利亚难民营营救出两名已故 IS 战士的八名孩子，并且他们带回到澳大利亚。
这个在昨天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当中呢，也是开通了热线哈。昨天很多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表达自己担忧的，又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包容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其实在我们 Facebook 的账户 SBS Mandarin 上，通过语音或文字留言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时间关系，昨天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来得及参与节目。
我们在这则新闻的事件中呢，我们看到总理莫里森说呢，这些孩子不应当为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救助儿童会呢，对澳洲政府的这项行动呢是表示欢迎。他同时呢敦促政府呢完成继续的营救工作。那么预计呢，在叙利亚难民营至少还有50名澳大利亚的妇女儿童。
这个数字也不小哈。我们看到其实昨天俊杰准备的资料当中还看到，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他也有这种情况，还有也被带回去的哈。
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法国。
法国比较多哈。
圣战分子是除了在伊拉克跟叙利亚之外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内政部有发言人在4月份的时候说过哈。希望返回澳大利亚的这些儿童的案例呢，都能够逐一的被处理，而且需要接受品格检查。就像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如果被接回来，也理解政府的这种行为，但是接回来以后，希望能够公示政府公示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哈。
对，怎么来去让他们更加的可以
回归社会，
心理的辅导，然后更好的去回归社会。
对对对，好，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新闻，我上前两天。跟行动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都觉得比较匪夷所思哈。听到了，就是上周有一个男性的肠癌患者在悉尼北岸医院哈，叫 Northern Beaches Hospital 做了一个直结肠手术，结果呢，外科医生错误的切掉了人家不该手术的一段结肠。
这完全属于医疗事故了哈。悉尼先锋晨报报道称呢，出错的原因是由于医院外包给私人的澳洲临床实验室 Australian Clinical Lab。提供了错误的病理报告。
哎呦，这所以从原始的从头上溯源去查的话，就是从
报告
都出错了哈。后来上周五的时候，这个病人就回医院进行了新的手术。目前呢还不知道之前的错误对长期的健康什么影响。就是人家没病的给那一段结肠给人家切了，有病的那一段呢反而没有去动。所以当然目前为止，澳洲临床实验室对这个事儿呢还没有做出一个评论。
那么北岸医院私人部分运营方叫 HealthScope 说呢，已经向病人和他的家属公开了所有的信息，医院呢会支持后续所有的护理和治疗。按照流程呢，院方已经向新州卫生部门呢报告了这起事件。
有时候你说这个后续的，人家对这个患者来说心里是会留下这个阴影的。
不仅是心理啊，那生理上，
生理上
你切错了就是切错了，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呀。
对，又长不回来，而且关键就是个生理上有伤害，心理上也有。如果换了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哇，我以后去再做这种手术的话，我就心存怀疑，我上一次就有质疑哈，会不会再出错，就让人没有办法去把自己放心的交给医院，其实是会有影响的。那么私人医疗保险的新变化是从4月1号开始实施，哎呦这个日子挑的。那今年会推出4个新的医院私人医保等级，而且是在2020年的4月1号起实施。为什么非要选这一天呢？那所有的医院的医保都政策分为金银铜或者是基本保险4个类别，我天哪，跟打黄金圣斗士一样的哈，就是圣斗士晋级一样的。
那么切错了地方或者割错了地方呢，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很少见，并且是可以避免的。这样的事情呢被称为医疗警讯事件， 必须向医疗系统上级进行报告。
嗯，前面提到这个报告都出错，这个澳洲临床实验室他和这个新成立的这家北安医院签订了一个长期合作协议，给他们提供病理服务。那么他在北安医院的实验室呢，可以做血液学、解剖病理学、哈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都好熟悉的名词，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病理报告。
在该实验室在网站上写到呢，向澳洲超过90家公立和私立的医院提供病理服务。90家医院这提供的服务挺多的啊。由于事件还在调查中呢，新州卫生部长 Brand Hansard 没有进行评论。
说到这家新成立的北安医院呢，刚刚是才成立了8个月，耗资61澳元。如果有朋友开车从那儿过呢，很漂亮的一个医院，它是一个公私合营的医院。这个跟之前大家看到公立的私立的还不一样，它是公私的都有。然后这个之前的医院就爆出过缺医少药的问题，还有这个行业内的纠纷。他们刚开始运营没多久，这个首席执行官就辞职了。
由于新州审计总长认为呢，无法评估医院运行的效果，新州上医院呢决定针对北岸医院展开调查，可以传唤现任和此前的员工。
这先想到看小时候看故事会上面讲笑话，一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对吧？做完了以后发现，哎呀，不对，我的这个剪刀好像不见了，而再想起留在了病人的肚子里，又给人家打开一次，剪刀拿出来，哎，我的这个好像纱布有一个没有拿出来，这又不像个拉链，拉开又拉上，拉开又拉上。这以前的笑话真的是在现实当中遇到了，
真的是见过了。
对，因为医生嘛，总是在治病救人、拯救生命之间，就是做从事的这样的工作，可能更加需要你的谨慎，因为这是对患者的生命，不仅仅是健康，对他人家的生命是在负责任。其实以前在医院待的时候，你知道我原来最早转科室转到血库的时候啊，晚上如果遇到做手术大出血的病人配血型的话，我会一晚上失眠。就是再三确认，确认了又确认，但是你还是会紧张到睡不着觉，因为你就怕出错。所以有时候不管做任何一份工作啊，医生、老师，我觉得就是让你能够把这个一个事情，不是你做出多大的花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有职业道德的去做好，就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了。
你看《星际迷航》里面拆那个 tornado 导弹的时候，就是谁是做手术的医生，那么就让这个医生过来拆，因为他比较仔细认真，他是个职业素养在那儿。
对，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的一条消息。哎呦，最近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基本是被刷屏了，挺有意思的。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可能也了解一点点。
其实我昨天有一首歌也是晚上太晚了来不及，挺想给大家分。已经上海滩这首歌已经词儿被改了，就变成了分类垃圾哈，所以来不及呢，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一下，上海滩就是垃圾分类，你可以看到把这词儿改得很有意思，就是谈的最近这个事，就是上海市民呢最近不谈股票，不谈楼价啊，有的是恋爱都没时间谈了，把热情放在哪儿呢？谈放在了这个垃圾分类上面。
据说呢，这天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就是，上海人每天早上都要接受来自居委会大妈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
这个怎么回答？
据说呢，连妈妈我是从哪里来这样的千古之问也与时俱进的有了全新的答案。这怎么回事呢？类似的分类法呢还推己及人，延续到了成人身上。比如和两个比较渣的人分手了，市面上就出现了这么一句怼人的话，是这么说的，你俩看起来可真般配，没想到月老做的垃圾分类还真到位。
就月老牵线，他都是做了垃圾分类的哈。然后大家都在感叹说做人好难啊，小的时候比成绩，大了比薪水，比媳妇儿，比老公，比后来上班了比电脑开机时间谁快，走路每天锻炼的步幅比谁多，现在比谁垃圾分得更清爽。
如果是分的垃圾分的清爽的话是一件好事啊。突然想到呢，以前在一些小区里看到过的非常尴尬的一个横幅，垃圾分类从你我他做起，
就是刚才大妈问那句话，你是什么垃圾，就这种感觉一样。当然后来官方辟谣了，说就是没有说后来新民晚报还做了很多的这个报道，说上海人的学习劲头表现在已经不是学这个垃圾分类，不是说粽叶，就是刚刚因为端午过完嘛，粽叶子和玉米棒子到底算干垃圾还是湿垃圾，这种毛毛雨是惊喜到一只小龙虾都要分头部带不带黄来进行区别分类。
我看了他那个网上贴的那个张图片
啊，对，
确实非常的复杂
啊，
就是给你画了图，他呢又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全囊括进去，所以呢还有标注，甚至还有 还有挺详细的解释。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吧，人家给你做了这个教科书式的讲解，你不一定弄明白。但是高手往往在民间，民间的一些人是自有高手在，他们会通过自己浅显易懂的道理，让你瞬间就明白怎么来进行分类。
有上海网友呢，就举例说呢，自己下班回家，刚准备兴冲冲的和自己奶奶分享新学到的猪分类法，给老人科普一下垃圾分类，结果没想到刚开了头，81岁的奶奶就接过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猪可以吃的就是湿垃圾，猪不要吃的就是干垃圾。”原来老人家和小姐妹早就聊过了。
嗯，在小区里面串门的时候，在楼下聊天的时候，小姐妹都已经商量好，看这个是不是更加浅显易懂，就按照这个就已经就知道谁什么是干的，什么是湿的了哈。
嗯，媒体报道说呢。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城总动员中呢，唯一让上海人不太舒服的一点，大概就是他们发现了自己被括号双规了。
嗯，
因为呢，分类就算了，还要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丢垃圾。规定地点可以了解哈、啊。规定时间什么意思呢？
规定时间你只能在某一个时候扔某一类垃圾。
哦。
啊、但是你说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上早班的，给你规定时间你怎么扔？家里呢，所以说有商业嗅觉灵敏的
公司，我还以为是笼统的说周四，比方说这个垃圾要被这个垃圾运输公司运走，所以你周四之前
规定的可细了。所以看到商业嗅觉很灵敏的这个公司立马就已经横空出世了哈，比如说有带人垃圾这个活儿就已经来了，
比如用网络上有经济头脑包装了一下，立马就是滴滴带丢。滴滴带垃圾，滴滴带丢，横空出世。其实垃圾分类，我们说，我看到那么复杂。其实，在澳大利亚，垃圾分类是，如果你要是精细化的话，是非常复杂的。其实也是
啊。
所以呢，三个垃圾桶，往往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丢的垃圾是很不规范的。
对，
推行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它都不规范。你要是一下子推出这么复杂的来，我相信是很难一步到位的。
对，
这是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的教育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而且要最好早期进行教育。其实垃圾如果分类分得比较细的话，对整个社会，对我们自己个人都是有裨益的。嗯，日本要求才是严呢。
真的是这样，我认为呢，我还真的还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次呢，我就突然发现，在做一个采访的时候，那个嘉宾他就说，比方那个瓶子，
哎呀，洗干净，
你要把洗干净，
对对对，
瓶盖一定要拧下来，
对对对对对，
你要拧上去，那个是不能回收的。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外面，比如说有一些贴了那个塑料的膜的包膜，我都把它扯了的。也是之前因为采访一个环保人士，我记得是你的一个采访报道也有提到，所以不管是喝完了牛奶也好，就昨天
碎的纸料片、薄的纸塑料片那些薄膜是回收不了的。
对，所以昨天正好就是家里吃完了一瓶那个有一个空的蚝油瓶，我发现我就把它洗干净，把盖儿给拧了，然后瓶子扔了，而且瓶外面的那个覆膜我都把它扯掉了的，这样人家才给我拿回去利用，不然你到时候还影响了一个不合格的垃圾，影响了一整桶这个合格的垃圾。
并且为了这个收垃圾人的安全呢，包括这个玻璃瓶，如果你要是放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之前洗干净之外呢，往里扔的时候呢，最好是轻放，不要把它打碎了，打碎了的话会危险程度非常高，就是往垃圾车里面扔的这一个过程它也比较危险。
是，所以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麻烦，但是如果你把它养成一种习惯了以后，也觉得没有什么那么麻烦了。觉得
其实日本做的比较好，
日本
还有韩国做的非常严格。
对对对对对。
那么有个朋友他就是从韩国回来之后，他说呢，回来之后呢，居然韩国的一个类似于居委会一样的，类似于市政厅一样的，给他打电话了，说这个从你们家垃圾里面可回收垃圾里面发现了食物，为此要罚款。原来可能是自己家人一不小心扔进去，他真检查。澳大利亚绝对会走到这一天的。
我也希望能够早一点走
到
这一天，
因为你看现在垃圾回收的多么的严重。
对，你看咱们台里现在垃圾桶都换了，大家这两天也在讨论，我究竟把这个应该往哪个桶里面放，
是
吧？是
的，领导还专门写了一封邮件，哪个里面需要放什么，需要放什么，介绍了一遍。
对对对，好，我们也希望呢早一点开始实施。接下来跟大家聊的是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们经常。可能听到有人说坐车睡过头，我就遇到过。俊杰有没有遇到过？
我不是遇到过，我就自己睡过头过。
我也睡过，睡过，就是汽车、火车都睡过。
你还不下？不下
车，那你没坐过站是吧？
我已经坐到了终点站。司机叫醒。
睡眠质量挺好的。但是有没有坐飞机这个睡过头的？
哎呀，那基本上没见过。
那更不敢呀，就好像一般来说你下飞机空姐都要来叫的对吧，而且那个嘈杂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哈，那我们给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个摇摇床一样摇着了，但关键一般来说到了下飞机就是空姐会来叫的对吧，而且你知道大家拿行李都会，哎你让一让我要出去了，所以下面这个新闻看到确实还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因为<咳>
就是遇有一个人他在飞机上睡过头了，醒来的时候乘客和机组人员都不见了，他一个人被忘在了空荡荡的漆黑的飞机上，一定是一个梦。最近的一名女子呢就曝光了在加拿大遭遇了这样的经历，而且呢还是在加拿大最知名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客机上，而加航方面呢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是真的。那报道说呢这个倒霉的妹子名字叫做 Tiffany
亚当斯，他是6月9号从加拿大的魁北克飞到多伦多去遇到这件事儿的，他的朋友呢就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他的经历，说他当时飞机上睡着了，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漆黑一片，很冷，一个人都没有，就他自己，就像俊杰刚说的，他当时以为真的自己是在做梦。一定是一个梦，千万不要醒来。更倒霉的是他的手机还没电了，哎呀，
而且由于飞机关闭呢，座位上的USB口也没电了，哇，真的是一个梦，
人寸了，没法
像唐人球就太像一个梦了。直接在飞机上被关了禁闭。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样子，这个真的是个噩梦了哈，
真的是人
寸的时候真的说喝凉水都能把你塞牙缝，你看你被关在飞机上吧，然后又没有电，你手机还没电了。<笑>
周边那么多乘客为什么不叫醒他呢？说明他睡得太可居。
大家都舍不得叫醒哈，有可能是大家觉得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他就很一般来说又是个年轻女生，肯定这个时候会有点绝望了，他就安抚自己，还是挺镇定的，一边找出路。后来找到驾驶舱去了，这驾驶舱不锁的吗？他驾驶舱翻到了一个手电筒，然后呢他就拿这个手电筒子对着窗外晃晃晃去发这个求救信号，然后呢
用手电筒打开了飞机的舱门，这是怎么打开的？飞机可以从它里边有开关，我认为它有逃生舱，它是如果是比方说你要去开的话，应该是可以开开的。他可能我光他估计他不光是找到了手电筒，还找到了那种通用钥匙，我就不可能吧？
他说他用手电筒把它开的，
怎么能打开的？我也很奇怪。
撬开的吗？
应该去看一下他这个攻略，他个人会不会出攻略呢？对，然后这个飞机舱门离地又挺高。 一般来说都有十几米，对吧？他根本没法跳下去。那就是干着急，没办法。于是呢，他只得站在舱门这个边上呢，继续用手电筒的光线的求救，却发现了飞机其实呢停放在一个过夜飞机专用的停机场，距离航站楼会议场的遥远，人影都看不到。就是啥事都被他预全了哈，写小说都不敢那么编。然后他看到有没有绳子可以顺着这15米高、差不多5层楼的距离，他想下去，就飞机的安全带也不够长，这哪够着着啊？所以他就双腿悬空坐在舱门边，还胆儿还挺肥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继续拿手电筒一直晃晃晃晃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晃来了一辆路过的行李车。那么那位开行李车的司机呢，也被此事给震惊了。
他也在做梦，因为他难以置信机组人员居然把一位乘客就这么遗忘在了客机上，直接下班走了，并且放在了停飞机过夜的这个专用停机场。后来呢，在这位行李车司机的帮助下，我也不知道他咋下去了哈，这个倒霉的妹子呢还终于从这个客机上跳下去了。然后来这个加航人员也就知道了，哎呦这个比较严重，到了候机楼里不断的安抚他，又给他提供了免费的酒店和接送任务。再后来呢， 他们还给这个姑娘通了电话，道了歉，说他们对这个事儿呢已经展开了调查。这个妹子说自己之后呢就从此之后患上了失眠和焦虑症，睡眠本来那么好的一个人，全飞机下都吵不醒，所以现在失眠和焦虑了，特别害怕自己处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环境下，就已经幽闭症了出现，什么幽闭恐惧症是吧？有这个。目前呢，这一故事已经得到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网等多家媒体的核实。
加航方面呢对这些媒体表示呢，他们一直在与这位妹子保持联系，并在呢进一步调查这些事情。
如果是我，我第一个不会去找驾驶舱，我估计会去找一个啥吃的。我觉得是的，有啥好吃好喝的，先吃饱了再说，对吧？多冷啊！不过呢，
关键是没电啊，啥都没有，就啥都看不见，有手电筒。
吃冷的呗，吃冷餐。
怎么突然感觉让我想起了密室逃生的各种电影呢？
对对对，那个电锯惊魂你看过没有？温子仁的系列都是把关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然后你要逃出去要付出一定代价。如果是我，
所以一般人都会有密闭恐惧。
对，
带点我觉得是一个生物都有这种放到密闭环境下心里紧张的一种，
比如说关
本能反应。
对，就比如说电梯坏的时候关在里面，对吧？
对。
所以如果是我，
并且没有灯，
我还真不一定敢去找吃的，我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接近于崩溃，因为脑子里可能首先就跳出温子仁电锯惊魂这样的词儿来了。哎呦，真的好吓人。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昨天看的报道说据称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这个赔偿金。
哦，
很大一笔哈，这妹子也吓得不轻吧。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贵州电视台的一个也是很离谱的这么一个案例。
总在身边发生，总是能看到。近日呢，在铜仁市石阡县花桥镇发生一起悲剧。一名实习司机呢，因为一同操作将自己的姐姐碾压到了车底。
嗯，
事故呢是发生在花桥镇北平村一个上坡路段。民警赶到现场，看到呢近五米高的路坎下呢侧翻着一辆越野车，车身多处变形，伤者呢已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当时呢司机陈某的驾驶这个汽车爬坡，由于车技不好呢，车辆在爬坡时熄火了。
嗯，
按照陈某的描述呢，他在刚一启动越野车呢就向下倒滑，将帮忙推车的姐姐呢撞倒碾压。可就民警的经验来说，自动挡的车如果没有操作失误，应该不会出现倒滑，肯定
是
放到了空档。
就
是、
他说他是哦挂的空档了哈，
对，
但是他不知道正在爬坡吗？爬坡的时候挂了空档，
肯定是误操作了，放到了空档，自动挡嘛。
哦，自动挡就是呀，所以医院很快也传来消息说他姐姐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当时这个陈某听到消息就傻眼了，然后在民警的反复劝导下，他才说出实情。民警说：“你不是车上有行车记录，你拿给我看。”他说：“他给扔掉了。”
经半小时的努力呢，民警终于在水坑里找到了陈某丢弃的行车记录仪。据陈某交代呢，今年三月份他才拿到驾驶证，当天车辆完成注册上户之后，他就驾车接刚出院的姐姐回家，太悲剧了。
刚刚姐姐的病才治好哈，哎，果然你说。民警后来发现肇事之前他是把车挂在倒档上，
倒档是更严重。
车子一直退，然后他一着急吧，他又把油门当成刹车，倒得更快了，就加速倒车，他姐姐根本来不及，刚出院姐姐就被就是真的是被碾压过去了。然后呢他是害怕保险公司不理赔，所以把行车记录仪给丢了，扔到水坑里面。
这肯定不理赔，估计交强险可以理赔一下吧。
哎呀，这个还他自己还过失杀人算不算？这个他个人操作的呀。哎呦，这个真的是有点神奇，自动挡熄火还倒滑哈。
所以啊，这个车技不佳的时候一定周边不要站人。
哎呦，真的是
一定是这样子的
啊。一次就是大概是前年在看海宁一对夫妻嘛，因为倒车这个
车库里边那个是吧，
把老公给挤死，然后把自己又挤死。哎，我觉得真的是哎，反正一想到开车吧，遇到这个新手上路车，千万给他让着点儿。好，说点轻松的。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卫生一特别想给大家分享长城上面的哈一段老大妈阿姨这个讲英语，叫散装英语。我们来听听她究竟卖了些什么样的货品。嗯。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力是听到了卖几样 ice cream， 我听到了
water beer
cucumber， 还有
我们就觉得不像
cream，
没有人家那种韵味，
没那味儿，
听起来才有那种韵味。
嗯，其实活到老学到老，这语言这个问题不要管口音，能张嘴我觉得都是挺勇敢的哈。
提到语言哈，我们再来先看看西方人学中文的成绩。我们来试着给大家读一位曾在中国短暂留学的美国人给自己中国老师写的英文信，然后呢用翻译软件翻译出的中文。
就是这个美国人呢用了翻译软件，他觉得自己的中文可能没有翻译比没有中文
好，
所以
翻译出来写给老师了。
对对，老师收到的信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读一下。
您好胡老师，我是留学生，我贵姓刘，是您给了我名字，您活在中国的时间太久，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假学校没有乐，我们的中文不仅很快的坏了，我们的体重而且慢慢的大了，您的躯体怎么样？天气在上海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日，您一定要用在朋友和家人身上，我猜，或者在做功课研究，勤奋努力， 再一次又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的希望您来美国走得早。也是我读不下去了，这什么语
言？俊杰回答，
请让我们得到您飞翔号码和日期，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把把您接回来。您的学生刘杰瑞。
你不是您的学生刘俊杰的。
对，
也同样是刘学生，差别挺大的。
给信哥的丢脸。
但是有时候觉得有时候翻译软件会翻译的你这人很崩溃的。
尤其是那个奥运会期间的时候，他是那个翻译软件，他是要好像800个鸡蛋多少，最后给他订了8000个鸡蛋。
哦，对对，一下送了好多，对对对，数得来，还有很多。你看有时候，比如说在有一些地方，你看到这个中文翻英文也是滑稽的，比如说曾经看到过童子鸡的翻译，哎呦，很吓人的，很惊悚。还有干货，看得我都不敢直视啊，就老脸一红那种感觉。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个老司机翻译的哈。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有时候学翻译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把飞机场把您捡回来，读的俊杰都读不下去了。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抓紧时间分享澎湃新闻的，就是有一个女士在2011年的时候，她在四川哈，她在跟朋友打麻将，玩5块钱一局的四川麻将血战到底，我好熟悉啊！3个小时后被抓，后来
幸亏你当时没被抓。
我没在里面，对吧？共计查获赌资575块人民币，然后呢，他们被拘留15天。嗯，这个王冰如
两个人分别拘留12天。王冰如呢，没有想到的是，为了撤销这项错误的处罚呢，他耗费了近7年时间。他说呢，一起打牌的另外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地方的朋友，输赢数量也不大，不应该被认为赌博。从拘留所出来后呢，他就等翁江区公安局分局呢是把他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对他们三个人的行政处罚，但一审二审呢均败诉。
嗯，那现在终于给他推翻了哈，现在还给他申请了国家赔偿，因为他这个金额不到，给他赔了4739.1元，而且为了自己恢复清白嘛，7年来他是几次去奔赴北京，他觉得而且精神上受到创伤，他说他家庭也因此发生了变故哈，当时打5块钱的麻将，
嗯，给了很多人，会不会就此算了呢？
哎，但是我突然
5块钱引发的。精神崩溃啊！
其实打的比较小的，在四川麻将里面，那我们不提倡赌博哈。但是在这个一下看到血战到底，我
所以我刚才说你幸亏当时打牌的不是你，
是吗？我从来都是我被我爸凑人数硬拽上去，而且我们是打卫生麻将，所以一到后面我爸说的，他跟我打麻将啊，我出牌又比较慢，他说他袖口都磨烂了，都等不到我出一张牌。
就得这样，
在
磨掉他的耐心，然后战胜他。
对对对，我永远在上面都是被人嫌弃的哈。要说的麻将，其实我们干脆来有一期文化苦丁茶，可以聊聊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
哎、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我认为。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卫生一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那
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